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1月1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教会的安全感，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5篇二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5篇二节。社会的改变很好地说明了神的不变。在大卫的日子，耶路撒冷被视为是坚不可摧的堡垒，它被天然的山丘壁垒围绕着，似乎位于一个为防卫而建的圆形剧场的中心。古犹太人认为耶路撒冷是坚不可摧的城堡。现在战争的方式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啊！一支小部队就可以轻易地夺取那城，而且必须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够在当今的境况下驻防在耶路撒冷。然而，尽管耶路撒冷发生了改变，这个比喻变得不那么合适，但是耶路撒冷的神仍旧存在，因为神是不改变的，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今天我们来思考经文的时候，并不是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而是照着大卫的时代来理解。大卫看着耶路撒冷城，心里想，没有一支军队能够突然袭击这个城市，无论来攻击的军队人数有多少，我的百姓总是能够在一座被自然和艺术坚固的拱卫的城市当中守住阵地。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和他儿子所罗门的时代，我认为只掌握古代战争战术的敌人完全不可能登上神所堆砌的强大堡垒。因此，当大卫在他的日子当中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大卫的意思是说，正如耶路撒冷被众山防守，神的百姓也在盟约的城堡当中被全能神所坚固，因此他们是坚不可摧的。我们要这样理解经文，并且今天要努力阐明神的百姓在耶和华他们的主的膀臂当中是多么的安全。我们要思想经文，首先把教会当作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再注意经文是如何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的。首先，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被神保护，不受伤害。教会被全能神巧妙地守卫着，处在忠实的圣约的城堡中。教会经常受到攻击，但是他也是常常得胜的。 他征战的次数正是他得胜的次数。敌人来攻击他，他们围住他，就像蜜蜂一样围困他。但是他奉神的名消灭了敌人。巴山的公牛和比列的狗，有能的和无关紧要的，都密谋着要推翻教会。但是坐在天上的神嬉笑他们，主嘲笑他们，因为神的教会如同锡安山，不能被移动，却要永远长存。现在你打开历史的卷轴，读一读，当人猛烈发起攻击的时候，神是如何保护教会的。逼迫，拔出了血腥的剑，试图从根源分裂教会，或是用斧头砍倒教会。暴君加热了他们的火炉，预备好火刑架，竖起了火刑柱。基督的殉道士们被无数人拖入可怕的死亡。虔诚的信仰者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站出来，为神的福音辩护，抗议时代的统治者。羊群被分散在各地，无论他们逃到了哪里，逼迫的狗在四围惊扰他们。他们漂流在地上的各国，他们身披羊皮和山羊皮，他们的房子在岩石中，睡在地上的洞穴里。就像被猎犬追赶的母鹿一样，他们没有片刻喘息的时间。但是，教会被制服了吗？被征服了吗？神啊，你证明了你的真理的无敌，你彰显了你话语的能力，因为你不只在大患难当中保守了教会，而且称颂你的名，你使教会的危机变成了伟大的得胜。你会发现，每当教会最受逼迫的时候，它是最成功的。当异教徒的执政官看到很多人做好了准备，愿意赴死，他们说，这些人一定是疯了，他们不满足于自杀，并且非常喜欢死亡，以至于来到了我们的审判庭，辩护说他们是爱基督的人，好像他们试图逼迫我们处死他们一样。神在那一刻赐下恩典，在逼迫的日子里，神鼓舞了他的百姓，使他们有能力去做或去赴死，正如神所希望的那样。但若不是基督的教会被神全能的众山围绕着，他一定会成为众多敌人的掳物。但是魔鬼渐渐地变得更加聪明了，他看到公开的逼迫不足以摧毁神的教会，因此他采用了别的方法，残酷性不减，但是却更加狡猾。撒旦说了，我不只要杀了他们，我还要毁谤他们。你们在历史上可曾读过在基督教早期关于基督徒的可怕消息呢？我不敢告诉你们。早期基督徒在私人聚会中被指控了什么恶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最纯洁、最善良的人，从未有人像他们这样的给人非常可怕的印象。沉溺于恶习的异教徒，因为骗子对基督徒控告的声音而轻看耶稣的跟随者。过了几年，撒在基督教会雪白衣服上的泥点掉了下来，让他们比之前更加洁白，试图掩盖福音的光的云彩被吹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基督教会的纯洁再次闪耀出来。魔鬼在每个时期都采用了同样的计划，他总是试图毁谤那要复兴各个种族的基督徒。如果我听到每个人都称赞一个牧师，我并不会认为他是非常成功的。 我确定这样的情况是例外，在历史中是个明显的例外。你们记得怀特菲尔德在他的时代所说的话，他被指控犯下了连索多玛都不知道的罪恶。然而神从未差一个比他更纯洁、更属天的人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而且必须如此。教会在与罪与邪恶征战，必须通过恶者的敌意，发现自己被毁谤、被玷污。当恶人若不能害义人的时候，就会吐唾沫在义人身上。但教会因为他们的毁谤而遭受损失，或是有基督徒因此而失去了什么吗？没有。因为耶和华神在耶路撒冷四围设立群山，他如此保护自己的百姓，任何针对我们的武器都不会成功。在审判中，针对我们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定他们的罪。这就是主的百姓的产业。基督的教会啊，不要害怕毁谤的毒蛇，因为即使你在摇篮里，就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当毁谤的蛇攻击你，你可以用婴儿期的手杀了他们。借着那爱你的神，你得胜有余。现在神与你同在，王的欢呼声在你们中间，不要害怕。尽管所有人都攻击你，但你的主还要尊荣你。你要从毁谤的池子里出来，就像羊被洗过一样。黑色的洗礼会让你更加美丽，更受人钦佩。因为人对你的嘲讽和蔑视，你将变得更加可爱。不过撒旦再次学聪明了，他说，我既然不能靠刀剑，也不能靠毁谤来毁坏这百姓，那我要这样做，我要把身披羊皮的狼派到他们中间，我要激发很多不同的异端，让他们被自己的私欲迷惑，他们要在教会中间宣扬谎言，以主的名预言顺利的事情。撒旦以复仇的方式做了这一切。在教会的各个时代，都有无数的异端团体。在某些时候，只有一小群人坚持真理，而大部分自称是基督徒的都走偏了路，在可拉的反叛中灭亡了。看看早期的基督教，使徒们刚刚进入坟墓，他们的灵魂在乐园里，就有人否认了那买赎他们的主。有人为了得好处而做坏事，他们的咒诅是公正的。甚至在我们的主离开之后，前50年，各种各样的异端就开始出现了。从那时起，世界有了除真理之外的各种形式的教义，一直到现代，异端仍然盛行。看啊，撒旦是如何试图熄灭以色列的光的。罗马异端坐在多水之上，尽可能地欺骗教会，吸引世界偏离神的真理。他用地狱的各种技巧，试图改变那些自称是真理跟随者的人。他在每一个地方都改变自己的形状。在他自己的领地，他建造地牢，并不实行宽容。在自由之地，他恳求自由，假装是最热心的朋友。但他是个卑鄙的妓女，他的淫乱没有停止，他通奸的杯还没有满。他仍旧试图吞噬列国，把他们吞没。他有一个姐妹，那就是英国国立教会的普赛主义。我现在说的是关于福音派的弟兄。全能神保护祝福他们。 我唯一惊奇的是，他们不一起出来，不碰触不洁的东西，但是普赛主义却试图吃掉我们敬虔的精髓，告诉大众说神父是一切。他们贬低基督，高举人。他们把圣水放在影响圣灵的地位上，高举圣礼到与主我们的神相当的位置。这种危险又充满欺骗，美丽又愚蠢的信仰体系确实是令人恐惧的。虽然我们知道真正的神的教会一直是安全的，因为抵挡他的地狱之门不会胜过他。唉，我们应该说点别的。关于那些通常被称为福音派的，他们有一种更加潜伏并且邪恶的错误。关于这些事，我不得不大声疾呼，毫不留情。这些日子，虚假的良善让我们对所恨恶的邪恶保持沉默。弟兄们，在我们非国教的教会中有一种体系，不配体系之名，他系统地想要摧毁每一种体系。有一种体系正在出现，他把福音中每一个是福音宝贵的真理拿出来，把救赎主冠冕上的每一个珠宝都拔下来，使之踩在人的脚下。在我们的讲台上，现在你可能整个月都听不到传讲福音。你可以听到他在传讲你喜欢的内容，反国家的教会主义、政治事务，这些是当今的主流。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毁灭。政治填充了讲台，哲学占据了神学的位置。当有一点神学内容的时候，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没有高举圣灵是第一且是最重要的，他们反而总是高举人行了那有神的灵才能为他们做的事，且不提醒人神的有效恩典是必要的。圣约就是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这一点却被人嘲笑。曾被加尔文勇敢地举起来的旗帜是从奥古斯丁手中接过来的，奥古斯丁则是跨越了几个世纪从使徒保罗的手中接过来的。老式真理的旗帜在很大程度上被卷起来了，告诉我们说这些古老的教义是无效的，是过时的。他们说清教徒的神学不是这个时代的神学，他们说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福音来迎接前进的时代。我们一定有这样的讲道，即使他们并不是绝对否定福音的每一条教导，但却至少嘲笑了所有的福音教导。这人表现的是如此的聪明，让他在自己的脑子里就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福音，比神的福音更加好。这是敌人试图推翻真理的一次尝试，但是敌人他永远也做不到，因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直到永远。我不会严厉，但是我必须要对我所属的宗派的弟兄们说一句话。你们很多人称自己是特别浸礼会，你们的意思是自己是加尔文主义。然而先生们，你们的良心是舒适的，自从你们被案例之后呢，你们从来未曾讲过拣选论的内容。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被封印了，你们说这些是冒犯人的，所以先生们，你们宁愿冒犯神也不愿意冒犯人。你们却还回答说，你知道这些是高深的教义，最好不要讲，因为他们并不实用。 我认为人最亵渎的话就集中在这句话上了。你敢说我们不想把神真理中的一些内容讲给人听吗？请你告诉我，神把一件事记在圣经中，而我不会讲的。你是在挑神的错，但是你还说，这是危险的。啊？什么呀？神的真理是危险的吗？当你说出这样的话，你必须要在审判的日子面对你的创造主。我不想站在你的位置上。如果不是神的真理，当然那就不用说了。但你若相信那是神的真理，就说出来。世人喜欢你，你就诚实地讲。如果世人不喜欢你，你要知道你的主喜欢你，什么都不要隐瞒，只要把完整的福音讲出来，讲出人的责任，不要结巴，讲神的主权，不要拒绝谈论拣选，即使他们嘲笑，也要用这个词。告诉人，如果他们不信，那么血就归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即使人对你反感，就用手打他们的脸吧，告诉他们你不在乎，对你来说什么也不是，讨好人是没有用的。你的主在天上，你只需要讨好他。当你这样做，撒旦就被吓倒，被击败了。最后，魔鬼试图用他最狡猾的发明来摧毁教会，比上面所说的这几个方法都让我惊讶。撒旦说，现在如果我能够熄灭教会，既不是用逼迫，也不是毁谤，更不是异端，我要发明新的模式来毁坏教会。唉，我常常惊叹于撒旦最后一个发明的欺骗的深度。撒旦试图分裂教会，使我们彼此分开，不允许那同样真理的人彼此相见，不让我们在爱、平安和和谐当中共同努力。魔鬼说，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一群好人，他们非常喜欢神的真理的一部分。圣经中有两套真理，一套是关于人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生物，而另外一套真理是讲神有无限的主权，照他所喜悦的分配他的怜悯。这些亲爱的弟兄非常喜欢人的责任，他们会讲人的责任。如果他们听见街道那边的那些弟兄讲神的主权，他们会对那人非常愤怒，然后我会让那讲神的主权的弟兄忘记了另一部分的真理，并且恨恶那传讲的人。你们有没有看见敌人的计谋呢？这两种人都是对的，他们都传讲了一部分的真理，但是他们每一个都把自己的那个部分的真理放在了另一部分的上面，从而开始竞争。唉，我走了进去，听见一位敬虔的弟兄讲了一篇使我血脉喷张的道。他真诚地传讲了罪、义和即将来临的审判，但是他却毁了他的讲道，因为他间接地暗示说，要小心，不要听某某先生的，因为他会反驳这一切，并且告诉你，你是因为恩典得救的，不是出于你自己，而是神的恩赐。当然，我去了，并且也听了一个好人的讲道，虽然有人告诉我不要去。他讲的是，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当他讲神是所有救恩的作者的时候，我想他非常勇敢坚定地处理了经文。只是呢，他顺便告诉了我们，不要去 街道那边的强调行为的教会。唉，他们都是对的，但他们各自得到了真理的不同部分，一个是关于人的责任的真理，另一个是关于神的主权的真理。魔鬼歪曲了他们的判断，让他们不明白，两者都是对的，反而让他们自相纷争，给撒旦当笑柄。我想，教会并没有因为最后一个计谋而被彻底毁掉，因为我相信这是撒旦让我们注意到的最狡猾的事。尽管毫无疑问，它的深度超出了我们的理解。但是弟兄们啊，尽管如此，任凭偏执肆虐，任凭偏狭肆虐，教会一样安全，因为神亲自围绕教会，如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从今时直到永远。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教会的安全感》这一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经典讲台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